就是魂魄怎么样是离身，然后怎么样把它招回来呢？
魂魄离身一般不会离身的，就算离身的话，它不会100%离开的，它最多呢离开啊一魂一魄，或者离开了几魄就可以了，魂都一般的都跑不掉的。你指的如果小孩子有这可能，像你这么大的一般不可能的。如果真正的魂魄被人家拉走了，那就是神经病、忧郁症，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魂魄离身。所以像你这种自己感觉魂魄离身，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自己身体，听得懂吗？
那他还有一个就是，一般魂魄拉走了，人就没就走了。那假如精神病人，他不是那个魂魄给另外一个灵性或者替代了？
啊，
像这种情况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
灵魂还没走呀？
还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长期的？
对呀、
啊，灵魄还没魂魄还没走完。
对呀、啊，他就是说元灵没走掉呀，就是这个人本灵没走呀。
嗯，
就比方说你三魂六魄。你已经拉掉两魂了，对不对啊？但是一魂还在啊。
啊，就是魂
啊，这个你的原始魂还在，所以很多神经病人，他不是说24小时都傻傻的，
嗯，
他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清醒，讲一些正正规规的话，因为他是神经病了，他不管讲出什么话，人家都把他当成神经病了，
嗯，
实际上他1%，比方说三个魂魄里面的一个魂，他讲真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本灵讲话了，那个附在他身上的灵体离开了，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那一般说魂魄被拉走了，这是指元灵了、
对了，完全元灵都没了，那就完蛋了、
啊、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嗯、人家说就是气没了之后，他意识还在，就是魂魄还没完全走，因为他魂魄走他是慢慢走的，你虽然断了气了，但是魂魄先慢慢走掉，然后呢再走到啊自己的魂走也是慢慢走慢慢走，它可以拉掉你两个魂，拉掉你三个魂，但是你魄还在，所以你还会有意识存在。
明白。
哎，
他那个接着又做梦，他就跪到我们家佛台上去了。佛台上这个孩子哈、啊，他跪在佛台上去梦里，然后呢，我就过去了，他就跟我说话，但是呢，这个声音我听不见，然后只有他自己听见有回声，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他一个人就跪在那里，他就感觉到这个肉体啊和魂魄是分开的，然后他就是跪在佛台上哭。
很简单，很简单，人的肉体跟魂魄当然是不是一样的，两样东西啊。你想想，当时有肉体的话，没有灵魂的话，那不就是植物人吗？
哦，
神经病不就是没有灵魂吗？连自己是谁都不认识啊，不叫植物人？
嗯，您说台长。
听得懂吗？
哦。
啊，就这么简单了。还有人的灵魂加入了你这个肉体，才成为这个你，这个我字，
嗯、
听得懂吗？
哦。
嗯
明白。那他就说，就说这样的话，不用害怕肉体和灵魂分开，是不用害怕的吧？
嗯，当然吧，人死的时候嘛，就是灵魂归灵魂，肉体归肉体啊。死掉的时候嘛，肉体没了呀，灵魂还在呀。
嗯，然后呢，他就说他就一边哭一边说，就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魂魄归身吧。然后呢，这时候他就看到那个三个香打卷了，然后出现三个光圈，然后越来越大，然后他的魂魄就立即回来了。
啊，在梦中是吧？
对对。
好啦，那是给他看到魂魄归生的问题了。
哦，这也不用特别的做什么事情吧？
不要，这是菩萨显化给他看福气了。
我为什么会感觉做的时候感觉飘飘，好像在水上面那个飘飘的感觉，头晕又不像晕，可是又好像头在水面上。
你是做梦是吧？做梦啊。
不是坐的时候，我是躺着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
哦，那就是你的魂魄出去了呀，人就会晕了。
哦。
啊。
哦。
啊。
那我要叫魂吗？
你不要，你魂魄出去，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嘛，好了。
哦，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啊。
嗯。
哦，我应该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魂魄不要离身。
哦，行
啊！我现在这种状况，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我不想拥有一些特殊功能，我只想好好修心念经，跟着观世音菩萨。要这么讲，
好的，
像你这种人，很快的就会魂魄出去的， 因为很多人魂魄一出去，晚上就能到别人的灵魂里去，别人会做梦做到你，你可以到人家梦里去讲很多话，做很多事情，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哎，过去农村的巫婆就是这样，你委托她到谁那里去啊，跟她做什么，像杠头们就是这样的呀，她就是替你跑着去打她。把他的牙打得痛了，他在梦中就会被人家医生好像拔牙一样，然后他醒了之后牙痛得不得了，然后过几天牙根就松动，听得懂了吗？啊，然后有的呢就是下杠头呢，就是把你的魂魄抽掉一点，你天天觉得浑浑的，搞也搞不清楚，记性越来越差，那么这个就
是
人家给你下杠头了，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
啊、
可以确信。还有，
是否魂魄经常容易离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魂魄经常离身嘛，这个脑子想的太多呀，分散呀，精力分散，想法太多，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要，啊，什么都害怕，啊，这个人不是分裂嘛，脑子分裂嘛，所以叫精神分裂症呀。想的太多的人就是神经病嘛，
哦、
就是精神分裂呀。你去看想的太多的人，
哦、
他讲出来话都是傻傻的，神经病啊。
是的，是的。那是我魂魄不容易回来是什么原因呢？
魂魄不容易回来，你这个环境不好呀，很简单了，
不好，
你自己的家里破破旧旧的，没法住人，人家怎么回家啊？
哦，
你这个肉身肉身肮脏的不得了，对不对？你干净的灵魂怎么回来啊？嗯，
哦，明白了。那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魂魄不齐呢？
防止魂魄不齐，多念经，多看书，天天稳住自己啊，心包太虚啊，不要有欲望啊，你这个人魂魄就齐了。你有欲望嘛，心魂魄就不齐了。你看很多年轻人一谈恋爱，马上做事情就做错，马上就魂魄不齐了。你不谈恋爱的人，你为什么稳稳当当的啦？
哦，是
啊，
啊，对对对，
心中有事的人马上就魂魄不齐了。哎呀，缺一笔钱，动脑筋想用这笔钱了，找钱了。那你现在你想想看，你天天不缺钱的日子多好过啊！你就买个房子，你天天不敢不打工啊！你不打工，哪一天不打工，你的贷款还不出来，你就觉得房子没了。
嗯，是的，是的，
好了，
是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
一个最后一个，对不起，师傅，就是这个同学，他也是，他那个也很精进，也很努力的度了很多人。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梦特别特别特别的多，这多到那个他天天找我解梦，就是而且都是不好的梦。
你
说他，你
就把他梦关着归成两大类就可以了。
对，他不是亡人的，就是反正坟墓。
好了，很简单了，不好的梦就是气场不好，阴气太重，然后要不停的加强自修。好了。
嗯，行，我就让他多念大悲咒。
我告诉你，凡是做梦做的不好的人，魂魄整天在下面的，讲都不要讲。
是吧？行，师傅，您该结束节目了吧？
嗯，
那我不问
了。
谢谢师傅，师傅保重。
嗯，再见。
灵魂是有分量的，人死亡后体重就轻了，一称量，魂魄就几钱重。请问师傅，三魂七魄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离开我们的肉身，或者又回不来呢？就是魂魄离身，
魂魄离身嘛，又不会全部离掉的了。一魄离掉，你已经神经兮兮了。如果一魄离身的话，你就是家都找不到，讲话已经语无伦次了。一魄以上的话，那鬼就可以上升了。鬼看见你只要有一个魄，一个魂不在，他马上可以上升来顶替，所以他就会讲鬼话了，明白了吗？
哦，就好像每次我们看法会，有一些灵性会直接上升，就是当事者他的魂魄已经不在了。
对呀、灵魂，他的魂魄被人家占据了。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假如说在睡觉的时候，不是魂魄会出去嘛？就像台上有法身出去，像一般的人，那个魂魄出去，是不是也会做坏事，也会做好事啊？
实际上，魂魄出去的话，就是根据你这个根据地，这个根据地里面是好人还是坏人。
啊。
比方说，你这个根据地是好人，那你派出去人当然都是好人了。你这根据地在你的意识当中都是坏的，那你说你魂魄出去不是做坏事吗？
对，就是大家这种情况就是自己没办法控制的，
没办法，很难的。它是意识当中，就是说我们说下意识或者意识流。什么叫意识流啊？这个流就是流出去，自然的流动的。
嗯，
你比方说是个好人，他脑子里想出来就是好事啊，好人好事啊，坏人他就做坏事啊，他是自然流失的，自然流动的一些东西，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在你的心中就自然的出来了，体现出来了，明白吗？
明白。
那个台长说过，就是过世投胎的人，他魂魄离身以后呢，还就是魂魄离身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起前世的事情。还有人就说被拖下去受刑的时候，然后那个魂魄回来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做凡事。那为什么就是说人的魂魄离身后能想起来这些事儿，然后再回到身上反而就想不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就说
一个是阳间，一个阴间，还不知道啊。你很简单啊，你在电影院外面的时候是白天，你跑到电影院里面不就黑了吗？就这么简单，你到了电影院里面看的电影，出来之后慢慢就想不起来了，因为你不是在里边，你当然想不起来了，明白了吗？
对
呀。
2012年、2013年投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哦，哈、
啊，
就是梦到我。就是梦到我直接就是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在一间庙里面，可是庙里面供奉那个神像哦，哈，他不在，我感觉那个神像是供奉着，好像是地府专门勾人家魂魄的那个使者来的，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然后我就在外面等他，我知道他去外面工作了，我就在外面等他，很黑，整个场很黑，然后他回来了之后呢，他就穿了一身有点像那种盔甲的，很高大。
对。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人间那个日历啊，就是过一天撕一张纸那种日历
啊，
很明显的他给我看，他说我看到年、月、日，没看到年，看到月，多少月、多少日、星期几，这是一个农历的什么节日。
对。
他告诉我，他说到了这一天，我就会来勾你的魂。会带你走，他这样跟我讲，然后呢，我马上醒来了哈，我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农历节日，我去查，这个农历节日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一看就是2015年，
哎呦，
我已经很清楚了，知道2015年哪一天，然后我就感觉很恐慌，然后就，
你几岁了？你几岁了？
我今年2014年本命年就24。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会？
他勾魂的那一个年。
哎呦，哎呦，那
是25
岁。哎呦，那你麻烦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台长？
那你一定前世或者今世做过非常大的坏事的，哎呦，
对，我感觉应该是，我一直很不顺利，从小到大。
麻烦了，你这个。做坏事做得大了，做得太大了，像这种
那应该怎么化解呢？
怎么化解？你还好学心灵法门呢，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化解的。像这种人家勾魂簿上已经写上去了，写上去你跑不跑不了，跑都跑不了了。我跟你讲，你要是你不懂的话，如果比方说你要是不懂，你不是找台长的话，你把这个故事做梦啊告诉别人，人家跟你开开玩笑笑笑听过就算了。但是呢，你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对不起，你老人家就走了。
我很清楚那一天是星期几，
你都知道这一天，现在这一天，你都知道你会发生了什么情况走的。我告诉你，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出车祸，有的人会知道自己怎么样，都知道的。你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就知道是那一天的晚上。
好了，你麻烦了，哎，大麻烦了。
怎么办呢？
许大愿。
许大愿。
许大愿都不懂啊？你哪里的？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呢？
我是在中国的，在深圳这一边。
哦，那你赶快呀！你怎么不懂的啦？要赶快念经啊！要许大愿的，傻姑娘。
那像这种情况，念多少小房子呢？
小房子有的念了，还要每天要念五遍礼佛。
哦，五遍礼佛。
啊，要许大愿。
然后许大愿。
啊，你知道大愿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要度多少人呐、啊，做多少好事，化解这个灾难。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要许大愿呢，啊。
那小房子起码要多少张呢？
小房子起码不停的念，念到你过了这个节。尽自己一切努力拼命的念， 你而且我不知道你经济条件好不好，如果你经济条件好的话，你至少要放30000条鱼。
是在那个节之前吗？
那当然了，2015年之前呀、啊
哦，
嗯。
那个节来到了那天之前啊、哦。
我看你真有毛病了，你早一点把它放了，听得懂吗？
哦哦，对对对，好的好的。
啊，你要等到那天节来了再放啊，死掉死掉了怎么放啊？
圣无量，圣无量那个经要念吗？
要的。
哦，每天念几遍呢？
每天要念108遍。
108遍。
嗯。
哦，念到15年。
嗯。
就梦见他被几百只蟑螂咬，是什么意思？
被几百只蟑螂咬，就是一大堆的麻烦。还有就是他过去杀过很多蟑螂，就这么简单。
嗯，那是不是该念往生咒？
该。哎。
要，那小房子。
小房子也要念。小房子至少念21章。
嗯，再来同样这个同修，他也梦见在一间房间蛮光的房间，那么有4个人来等他的灵魂带走，是说就是讲要把他的灵魂带走去办事。
哎呦！
那么4个人商量之后，2个人就就说要守住他的身体，2个人就把他灵魂带走。那么他感觉上那个灵魂一抽，他的灵魂就被带走了。
哎呦，真的，
什么意思？
哎呦，真的真的，哎呀，就是说，
真的什么？
啊，真的就是这2个人呢，这4个人是地府的官，那2个人呢守住他身体，就是不让他死。那么还有2个人呢，把他的灵魂抽走，把他办事。实际上像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抽到地府里边去审讯的，听得懂吗？
哦，那么是不是说他在现实当中已经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东西？
非常不如法的事情，已经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了，明白吗？
哦，虽然他是在很亮的一间房间，他也是地府的官员
的。对，地府的官员，因为呢是这样的，他呢罪不该死，就是罪啊还没有到该死，所以呢2个人守住他的身体，就是不让他的身体走掉，因为灵魂全部抽走的话，一般的人的身体就会死掉，就呼吸会停止的。这2个人呢就帮助他，不让他的呼吸停止，还有2个人呢，两个鬼呢或者是地府的官呢，就把他灵魂全部抽走。其实像这种情况最多留了几魄在他身上，3个魂全部抽走了，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
那么他怎么去化解这个结？
所以他像他这种人醒过来非常的累，而且晚上死睡，像睡得像死掉一样的，人家叫死睡，听得懂吗？嗯
嗯嗯嗯。
那么化解嘛，就念小房子呀。
就是体验一个大数量吗？
对，49张小房子，然后每天念5遍礼佛就可以了。
往生咒49遍吗？师傅，
往生咒嘛，坚定要念的。
之前那个就是蟑螂咬的那意思。
哎呀，这个人已经被判了。你刚刚问的这是两，你刚刚问的这是2个人，是一个人是吧？
啊，是同一个人。
哎呦，那好了，麻烦了。
麻烦了。
要在了，要在了。这个人，
这个人
拉下去一次，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人拉下去一次，减寿5年。
那么师傅可以正确的解决方法，可以师傅可以解决比较正确的方案给他，如果计划
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讲了，还有什么正确方案？49张小房子，每天念5遍礼佛大忏悔文啊。
49张小房子。
嗯，而且要放生啊。
好。
要许愿。
是我们单位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姑娘，她骑车。被车撞了，那么就是从医学角度说上说昏迷15天以上救回来就是植物人，那么现在他就是植物人。那么从玄学上说昏迷了多少时间灵魂还能回来呢？这有定数吗？
有的，拉下去的、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如果大的魂魄离开身体了、那么基本上就是植物人了。如果你拉下去15天的话，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在地府已经时间不算太长了。
嗯，
明白了吗？在天上人家说天上一天天下一年，对不对啊？
嗯
那在地府它不一样了， 时差都是一样，只是感觉在地府你下去了之后经过审判排队，你要不要回去？实际上医生救的是一个尸体。
嗯嗯，对啊，
真正的灵魂就没了，
灵魂走掉了。
植物人是什么？植物人就是个死人呐、啊，听不懂啊？
对呀、啊、对呀、啊，灵魂走掉了
啊，没了。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拖啊拖啊，就是好像宽慰一个亲人而已。医生们赚点钱、
嗯、
啊，亲人们说他还活着、
嗯，
你说跟死人有什么意义啊？
是没有意义。
除非你有大的菩萨来说情，
嗯，
除非你家里突然之间有一个大功德，
嗯，
所以要修桥铺路，对不对啊？
嗯嗯嗯。
哎，或者你家里啊有大功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过去有人家里就是这种植物人，从山上摔下去，一直不醒，
嗯，
啊，接着有一口气永远不醒的，结果家里人呢，好了，修桥铺路。然后呢、
嗯、
渡人弘法渡人，
嗯嗯
啊，救人一命、嗯、救人两命，救人三命，等到救七条人命的时候，他的孩子醒过来了、
啊、
那就是说他功德圆满、嗯、
功
成，
对，
过去讲叫功成名就的话，地府才考虑把魂还给你。
嗯，
本来就拉下去已经在下面受惩罚了呀，明白了吗？
嗯嗯，
师傅，师傅，还就是啊，有个问题，就是我的亲戚啊，他已经人啊，他的就是人的整个灵魂已经昏迷不醒了，还在医院里面，但是他的心跳为什么还在一直在跳的？就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的魂魄已经走了？
魂魄们早走了呀，魂魄走了，
他
就是说他的阳寿还没到，所以让他的肉身还留在阳间。等到他阳寿到了就彻底拉走了，听得懂吗？
哦，是不是我们有帮他在烧小房子，还有帮他放生，所以他的阳寿还没有走完吗？
有这个可能性。嗯，
但是这种我们怎么知道他的那个阳寿已经几时才可以到呢？
那你本来就不知道，你去知道他干嘛？你难道知道了他阳寿已经到了你就把他弄死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那好了，这种问题问出来非常愚痴，好好动动脑筋吧。
啊、对不起，
像你这种学得太深也没用，
好好好，
你先帮我浅的先好好学一学，明白了吗？
啊哈。
之前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他单位组织去旅游，然后有他上了火车以后，我爸就感觉我妈那个神色就不对，然后就是那两个小时之中，我妈就说是他恢复过来，他就感觉他说是当时那两个小时的记忆就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这个很简单，魂魄离身。
就是我妈说那两个小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个
这种很多的，这种就是人家鬼可以随便把他魂魄拿走的，神经病们都是这样，魂魄没有了呀，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呀。
哦。
哎，你们这些人呢、啊，正在台上跟你们讲话，你们都得好好的学，平时要多看多听。什么叫从来没有？你从来还没死过呢，你从来还没有生出来过呢，你从来没生过毛病，你从小生出来，你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结婚呢。还没离过婚呢，都是从来，这是第一个，你听得懂吗？
啊，他是那个什么，是他身上的灵性是不是？
对呀、啊，已经上了他身了。什么叫从来？没从来没有的事情发生了就叫发生了，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他们那人不懂，都说是牙缺氧了，赶紧把窗户打开，然后就打开窗户以后，
哎、缺氧的。哎，
我跟妈妈讲，我说你身上肯定有东西。他们
你到医院里，你到神经病医院去看看那些人到底缺什么，你告诉我。
是
缺什么？给他们拿哪些药能吃得好的？
是。
哎，
我应该给我妈，我后来给我妈妈念了七张小房子，是不是不够啊？
不够的，七张小房子，说明你妈妈身上已经有灵性了。你妈妈打过胎没有啊？
我打过一个。
打过一个，赶快念小房子呀、
啊！哦，好的，好的。
好吗？
好。
你要好好努力啊！我告诉你，说明你任重道远。菩萨让你知道这个法门，你应该把这个法门好好的去告诉人家，让人家都得救。
是台长，
你不
像
菩萨吗？
哎呀，都不相信我，跟他们，我拿台长的书，有的时候过出去给他们解解，哎呀，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你们都太愚痴了，都。
哎，不相信的话就别去，放弃，没办法，叫无缘不渡。现在没缘分，就不要去渡他，渡有缘的众生，你听得懂吗？
嗯，
你不要以为啊，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要渡不了的话就放，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好了。
好。
嗯、好，
谢谢台长
啊。
啊，
再见。
再见。我就是
就是坐过山车等游戏有可能导致魂魄离身，请问一下师傅，在不学佛以前，同修特别喜欢就是去游乐场，以前玩过过山车，学佛后通过念经等修行，即使没有叫魂，离身的魂魄也会慢慢回到身上吗？
离身的魂魄怎么样啊？
就是坐过山车游戏可能会导致魂魄离身，请问师傅，以前玩过过山车，学佛后通过念经修行也没有叫魂，这个离身的魂魄会不会慢慢回到身上？
会的呀。
会的。
一
般这个魂魄回身的过程是多久啊？
要看的，看你自己的。
哦，看自己。
嗯。
什么情况下离身的魂魄会回不来啊？
比方说你被人家顶替了，你出去时间太长了，被人家顶替了，那回不来了呀。
哦，
你如果时间短的话，你当然能回来了。
我家里有一位老年人，他心里病理，医生说他是脑死亡。
医生说他是什么？
脑死亡。
啊，什么脑子啊？听不清楚。
脑死亡。
啊，脑死亡，啊，哎，知道了，哎，几岁了？他几岁了？
他今年76岁了。
76。
因为他是。
几年的？
他是，好像是37年的，我不太清楚。
属什么？属什么？
应该是属牛的。
男的，女的？
女的。
37年属牛的，我看看啊。是不是头发花白的那个？
头发是有点白。
啊，个子不高的，是不是他？
个子不高。
啊，麻烦了，麻烦是有点麻烦了，他魂魄
家里他
魂魄离身了。麻烦了，
他们都不相信啊。
麻烦。我告诉你，首先小姑娘你先不要哭，我告诉你，他这个脑死亡呢，现在呢基本上呢是属于魂魄不全，就是说他实际上有点像植物人一样，你明白吗？
他是今天刚刚医生诊断的。
我告诉你，实际上他这个脑死亡，脑子还没有完全坏死，现在我看他主要是魂魄经常离身，就是魂魄一离身的时候，他就呈现出脑死亡的一种感觉，实际上他讲话还能讲几句，有时候身上能完全能动，根本不像人家那种完全植物人，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只能把他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看他有好几个灵性在问他要债，而且要把他带走，所以说明他这个劫是很大。我就不知道这老妈妈她过去做过什么餐馆吗，或者杀过什么生啊，就是做过很多的麻烦，就是他自己或者打胎打的太多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他好像打过4个还是3个。
而且他自己不相信的，我现在看他图腾，
他相信的，他自己念经的，不过念了不是很久。
那么我告诉你，
你
现在赶紧帮他许愿，许大愿，小房子要念800张。
800张。
好吗？
台长，现在就是他们家里人都不信啊，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不是特别亲那种，也相当于是我，相当于是比较远的那种亲戚啊。我这种我怎么帮他许啊？
很简单，很简单，你要帮助人家，你一定会付出。如果他们家里的人都不相信，说明他们家里缘分不到。所以像这种情况，你要帮人的确是很累，而且要付出很多的。所以我就希望你，首先你自己要明白这些道理，明白了吗？第二，你自己要懂得啊，自己要懂得很多的道理，就是比方说啊，我要帮助他不一定帮助得了啊，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否则的话，小姑娘你要记住，你会被拖进去的，明白了吗？
听得懂。
啊，真的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嗯。
他想这种我写，他我写我要怎么写？
哎，你千万不要去许什么拿你的寿折掉啊！你不能讲的。
我不会的，我不会。
啊，你就是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某某某能够魂魄归生，让他在阳寿再延几年啊！我某某某愿意帮助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啊，能够让他加快能够恢复啊阳寿，请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一定更多的度人。你只能这么讲了，明白吗？还有啊，就是说你要像他家里这样不做的话，就算你这么远的帮他弄，实际上效果很差的，因为毕竟你的能力有限，而且他家里的人如果团结起来帮他念经，他很快会好的，尤其是刚刚开始脑有点死亡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完全能恢复的。但是家里人又不相信，又不念经，又不放生，还要这么乱，你我告诉你，你要救他你就很难救，你听得懂了吗？好了，只能这样了，明白了吗？
明白
了。啊，你只能尽自己的能力了。你说跟菩萨说，你愿意帮他念几张小房子就可以了。好了，小姑娘，台长也帮不了你很多啊，因为这种家里不相信的人，缘分很浅的，没有办法的啊。
嗯，好的，好的。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喂、
啊、
喂，
请讲。
喂，你好，刘台长。
哎、
啊，终于打通了、
啊。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帮我妈妈问一下，她是1956年的，属猴子的。
1956年，
属猴子的。
1956年属猴子的是吧？
对。
想问什么？
我想问他的健康。他去年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那个忧郁症，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接触心灵法门，然后开始念小房子的。
你妈是吧？
嗯。
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猴子。
1956年属猴。
哎，麻烦了。
哦。
魂魄被人家拉了。
哦。
所以你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忧郁症，我告诉你，整天觉得耳朵里有人跟他讲话。
嗯。
而且晚上不要睡觉。
对。
而且经常神经兮兮的，怕人家害他。
他严重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经过半年就经验下来，好像已经有好有一些改观了，就是
啊，现在已经好很多，但是并不代表他还没有，人家这个灵性还在他身上了。
哦，那个卢台长，他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啊？继续？
哎，要命了，他也是，哎呀，哎，他也是欠、
哦，
他也是欠了人家的情啊，嗯。
哦，
嗯，听得懂吗？
他们是大人的事情，我也不太懂了。
就是说，你爸爸跟他还没结婚之前嘛，可能，
哦，
你妈妈就欠了人家的感情了。好了，
哦，
现在这个人可能死了，嗯，
哦，
哎，来找他了，嗯，
那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念多少张小房子？有的念了800张。
800张。
他会念吗？
他会念，他已经念了有半年了。
你就叫他念。
好。
好吗？
他现在差不多是一天一张这样的速度在那念了，因为他念的也比较慢，就是念不快。
很好。叫他好好念。
哦，好的。
好吧。嗯。
好。
我请您开始一个问题。有一位同修，他之前住了一个白水淀的老居室，回来之后呢，他就睡不着觉来，连续好多天都不能入睡。后来呢，他就许愿了78张的小房子， 然后烧下去之后，好了两天，能睡三四个小时了，但是之后马上又不行了，现在还是一整夜的都睡不着。他现在持续了七八天，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七八天啊？
七八天了。
嗯，像这种还这像这种问题还不简单啊？身上一定有灵性的呀。魂魄被人家拉走了呀，
渡人之后呢？
魂魄被人家拉走了呀，嗯，昏睡嘛就是这样的。
怕是睡不着。
睡不着嘛，也是魂魄拉走啊。
嗯，那这个是因为他渡了那个白血病的人才会这样子的吗？
应该是的。嗯。
那他后来又许愿了一波，108张了，到3月份，您看这可以吗？
他心理压力就很大。首先他自己就知道他渡人渡得来他压力太大，他觉得人家会找到他的，实际上已经找到他了，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他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怎么办？许过愿之后叫他放下，这些小房子给他念过去就会好起来的，明白吗？
哦，他现在是现在很纠结，自己睡不着，然后就觉得自己快崩溃了，是压力很大的。
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只要碰到一点点事情都会崩溃。我跟你们讲，一个人实际上人的力量很弱的，人的能力很浅的。不要以为自己老的不得了，老就是人家说好像自己能力大的不得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碰到一点事情，马上就脆弱的不得了。听得懂了吗？所以叫他自己要坚信。自己很脆弱崩溃了，这些都是说一对菩萨没有信心的人，这种人本身就学不好的，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哎，你如果看你坚信菩萨会救他的话，哎呀，菩萨一定会帮助我睡觉睡眠好的，菩萨我全心全意好好的学佛修心，我一点杂念都没有，你说说看菩萨会不保佑他，他会睡不着的。他就说，哎呀我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么一直下去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哎呀我的身体的内分泌都会失调的，哎呦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是你不是死了吗？听得懂吗？没信心啊，活不了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末法时期靠的是信心活着，一个人的未来都没有了，这个人怎么活呀？听不懂啊？
哦，对的，听得懂。师傅，他这个78张加上108张，张数够不够啊？
先念吧。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嗯。
哦，好的。
好了。
先生。
台长，我今天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有念那个小房子，我念到心经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烦躁，好像是有点。不想活了那种感觉，等到下午我就陪了我小孩睡中午觉，有个人来抓我的魂魄，
哎呦，
抓了两次是三次那样子抓，
哎，
抓不到，
哎呦哎呦，那已经有鬼在抓你了，你很麻烦了。
那我要怎么办呢？
你什么怎么办啊？你业有业障啊，你今年几岁啊？
36岁
嘛，一个关呀，一个劫呀。我告诉你啊，你年纪轻轻已经下面来抓你魂了，说明你做了阴的事情啊，缺德的事情了，听不懂啊？
是吗？我没做坏事啊。
你知道什么叫坏事，什么叫好事吗？你知道的。你年纪轻的时候做了坏事，你知道的。赶快忏悔了，把你都抓走了，还我不知道呢。有多少人抓到阎王老爷这里才去跟阎王老爷说我没做坏事呀，他到了下面他就知道他做坏事了，听得懂吗？
是吗？那我要现在要我要怎么做呢？
像你这种命又没了，至少800张小房子。
800张啊？
啊。
哦。
你念不念啊？
因为我
你不要念好了。
我也刚刚才练，正规来讲我还是练了一个星期吧，因为我刚接触有一个星期这样子的。
好了，一个星期就是因为你刚刚接触，你这条命才保下来。 如果你一个星期都不知道心灵法门，我告诉你被他就魂就抓走了，你听得懂吗？
哦，
台长告诉过你们的，下面的菩萨下面的鬼都讲过，学心灵法门的人菩萨护佑的，鬼都很难抓走的。你已经受到这个益处了，你要是不是一个礼拜之前知道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走人了，你听得懂吗？还要不稀里糊涂呢。
哦，那我现在因为我现在这边我们是在下雪，那个天气都很阴阴的，我能念那个心经吗？白天
谁告诉你不能念的？
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因为那个天气，因为它在下雪嘛，那个天气很阴暗的那种。
你要是在不念的话，你就等着走人吧。
是吧？我就是不停的念，是吧？
对。
就是白天我那个心经跟往生咒都可以念，下雪天都没事，是吧？
没事，白天都可以念。
哦，好的好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最近这两天我那个心经就念的，我之前我正念那个心经，刚开始我是三遍，后来我拿了到了那本书上面写说七遍，我现在就猛急的念那个小房子，我那个心经就有时候就少了，昨天好像念了三遍是两遍我都忘了，但是那个大悲咒我就念七遍，这样子行吗？
心经要加强，小房子加强，心经加强就可以了。
哦，好的好的，就我要念800章是吧？
对，还要放生。
哦，放生的话要放些什么呢？
放鱼。
我就看。哦，因为我在加拿大这边，因为我也不知道不了解，因为我要去问一下，看有鱼我就尽量放鱼是吧？如果要是有其他。
你在加拿大哪里呀？
卡尔加里。
哦，是靠近温哥华还是靠近多伦多啊？
也靠近温哥华，也不靠近，我们开车都要十多个钟那样子。
哎呦，那你赶紧多网上多看看台长的东西，好吧？多看看白话佛法，有事情你打到东方台秘书处来问。
哦。
好吗？
哦，还有我有。台长，我还有另外我想问，就是我老是做梦的，梦见那些有时候是梦到我的亲人，好像他们的魂魄我都看不到，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走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讲，他都没有走哦。
啊，那就是很简单，梦中说没走，就是还在地府里面，没有投胎，听得懂了吗？
哦，在地府吗？
对。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给他念经。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赶快念经，你不赶快念经，很多人会把你带走的。
哦，那这样子的话，我要先给我自己念先，还是一边念给我，一边念给我爸爸呢？
一边念给你，一边念给你爸爸。
56章哈。
经文组合56章就可以了。
好。我会转告他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个再问一个问题，有一个同修啊，解个梦，有一个同修早上做梦，梦到自己的灵魂出窍了，进不去自己的身体。完了呢，后来有人告诉他，看到师兄们让他帮助他读念心经，其他师兄读念心经回去了。现实中这个师兄周围气场不是很好，请师傅慈悲开示。
这就是讲给你听，你说人做梦灵魂出窍。平时生活当中灵魂会不会出窍啊？
也会的。
好了，很多人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什么大事情发生了，一下子傻了，是不是灵魂出窍了？对不对呀？喝酒会不会灵魂出窍啊？也会的呀。你喝多了，你醉了，你魂魄就不齐了呀，所以讲出来话自己不受控制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师兄应该怎么念经？多念什么样的经？
大悲咒呀，经常念大悲咒。
哦、
大悲咒能够帮助他增加能量，恢复自己本来拥有的智慧。啊、
哦。好，感恩师兄，感恩师傅。
有一个同修，他就是在人还清醒的状态下，还没睡着，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开始往上翘。 慢慢感觉灵魂剥离肉身，然后上半身还有知觉，还能控制，然后所以还不至于让整个灵魂剥离肉体。但是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同修有点害怕，想请师傅开示一下是什么情况。
啊，这个就是魂魄要离身，你叫他一定要平时白天要思想集中。魂魄离身的话，一般是在你有劫难的之前，他会经常有这些情况出现的，明白吗？
啊，对，师傅，他明年就是29岁。
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人要做错事情之前就是魂魄不齐，啊，经常会想不通，经常会自己糊涂，然后再出大事，是这样的。
哦，
嗯，
对，他有一次做梦，也是梦里灵魂出窍了，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安慰他，说让他不要难过，说他已经死了。然后
嗯，那就是要叫他当心了。29岁，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他死了嘛就死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呀。啊，当他理解了之后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吗？
那他该怎么办呢？
精进修行啊，放生许愿念经，就是这样啊。诸善众啊，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就是这样啊。明白吗？
那他这种情况得念多少张小房子？
像他这样念多少小房子，他要至少29嘛，两个前后29，然后平时嘛要7张7张一波不停的念的，
啊，好，
而且要自己要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
啊，感恩师傅开示。
啊，好。
那师傅还有个同学嘛，就问他是说刚念经的时候从我1分钟左右，突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就等于是用陌生人的眼光打量周围，他觉得好像是初次这样看似的。然后他这个是不是叫魂魄离身呢？
这个就是魂魄离身了。
那他这个情况要加强多少小房子？
好好念了，有的念了。小房子一直要念，自己不要走偏差，跟着新师傅学，就跟着师傅学，不要东看看西看看，很多人们看出事情来的。不该看的不能看的啊！
央视春晚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叫小彩旗，她一直原地打转，转了4个小时。那么从玄学上来说，一个人总是原地打转，是不是对自己的魂魄不好啊？
你说的这个小女孩谁啊？我不知道。
就是央视春晚，又叫小彩旗，就是她的名字。她就转了4个小时，就是原地打转。央视春晚上，她就转了4个小时。
啊，是吧？
我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可能转4个小时不头晕呢？那么从玄学上来说，一个人。就原地打转，是不是头会晕？是不是他的魂魄就对魂魄不好？
那当然了，如果打转4个小时的话，说明他魂魄根本不在身上了。
就是一直转，一直转。
啊，转到最后停下来了，魂魄再回来呀、
啊。
否则的话，是人魂魄在身上，怎么可能呢？你来转一圈试试看呢、啊。
我一转就头晕。
啊，
师傅就是有同修在那个观音堂。发言的时候啊，然后有其他的同修看到他的身体里就出来一个金黄色的或者是颜色淡一点的一同修的影子，然后就移到墙上，就停留在墙上，这是什么呀？
灵魂。
啊，灵魂出来了。
啊。
哦。
嗯。经常我看见的，很多人在发言，很多人在做事情。我有时候跟那个人在讲话，看图腾的时候，这个人啪，灵魂就跑到墙角上了，看见我。躲到墙角上去，然后坐在我面前那个人就傻傻的。我就把他这个灵魂叫他回来，又回到身上，他马上在我面前又神气活现了。就这样的。
那师傅，这个灵魂是金黄色的，那就挺好的，是吧？
对啊，金黄色的灵魂是比较好的灵魂。一般的有白的，基本上都是白的、透明的，就像玻璃状的，就可以离开身体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我看多了，我不觉得稀奇的。像你们如果偶然看到一次，你们会觉得很稀奇，就像《西游记》里边一样，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身体就像一阵烟一样飘出去了。
嗯，
一个身体就是一个像透明体，啪就离开身体了。现在明白了吧？
他为什么会灵魂会出来呢？在分享的时候，灵魂为什么会出来呢？
很简单了，两种了，一种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语言了。 他已经讲的是人家的东西，不是讲的他自己的东西了，他没有用心啊。
哦，
听得懂吗？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魂魄不齐啊，自己上去想把自己讲得好一点，想把自己多做功德，但是魂魄不齐照样跑掉
啊，这样子
啊。
嗯，那如果看到那个剪影不是同修本人呢？
不可能的，不是同修本人，不是金的，不可能是金色的。
哦，
你要么说黄色的也有可能不是他，
嗯，
如果你说金色的肯定是他本人。
哦，
嗯，
就是黄色的呢，黄色不是他本人，
黄色的有可能不是他本人了，那是他身上的灵性，在他做功德的时候灵性会离开，这种可能性。
哦，这样子。
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
这问题就是说有些同修的话很喜欢就是说在后面，然后是拍一下人家的肩膀，或者是拍一下人家的后背。
好不好？
那有些就是说，
嗯，
就是被拍的人不好还是拍人的不好？
被拍的人不好。
哦，
他会，首先他会按照人间来讲他会吓一跳。
啊，对对对。
啊，他吓一跳的话他魂魄就会离身。
哦，
听得懂吗？
我明白。
啊，这个不好的，像这种拍人家的人把人家拍的吓的话他自己也有损功累德的。
哦，
你去看看背后很容易拍人家的人，这个不正经不好，不许这么拍。
哦哦，明白。
要跟人家打招呼都是前面的，什么背后拍人家，像什么玩意儿？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
好不好？
你还想请问台长几个梦？
嗯，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半夜突然就醒过来，然后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就看见自己就是平躺着漂浮在那个床上，
嗯，
那个床大概有一尺多两尺高的样子，
嗯，
然后上半身非常的轻，飘得高高的，
哎，
但是下半身呢就比上半身要重一些，
嗯，
就感觉呢从那个下部呢，好像从床底下呢有那样不停的有那种泡泡，那种气泡不停的在冒上来，把腿部给你拖住，
嗯，
然后呢那个气泡呢穿过大腿就那样穿过去了，
嗯，
我当时呢就心里想就是可能是灵性，然后就马上练练一些大悲咒，然后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嗯，
请问台长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很简单，你的魂魄离身。嗯，
魂魄离身。
嗯，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吧？
没有什么关系，说明你最近的魂魄不齐，想事情太多，杂念纷飞，人的魂魄就会不齐，听得懂吗？
然后呢突然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了，也看不见自己，什么都没有，自己有点怕，就回过神来，就回到现实中看到一切，他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这说明什么？魂魄离身啊，很简单，谁叫他打坐的啊？
他不是打坐，他就是坐着在思考那个人生的道理。
哎，那跟打坐一样，他就思考过头了。
啊，就是，
魂魄太思想太集中了，魂魄离身了。
哦。
嗯。
像他这样，就是说要尽量以后尽量不这样，多练大坐，是吧？
一紧张啊，晕倒了，
哎，
就是魂魄出去了，是吧？
啊，魂魄出去了，嗯。
哦，那我应该，我小房子还是没停的烧。
啊，这个，所以小房子第一不能停，第二，要让他念大悲咒。
他自己念是我帮他念，他晕倒了念不到，我帮他念。
你当然你帮他念了，而且呢，而且没关系，拿把凉水的冷水毛巾啊，
啊，
给他擦把脸，他就醒了，没事的。
哦，他就很。就睡，再然后再睡多一段时间，他就醒来了，又没事了。
啊，当然了，当然你不能让他经常做的，因为这种魂魄出去的话，万一哪一次回不来，不就麻烦了吗？嗯，
没有叫他经常做，他自己突然间的。
我知道，我
就
是说你不能让他经常有这种事情，就是你经文不能停的，听得懂吗？
啊，我知道，大悲咒十一够不够？还是二十一？
大悲咒至少要念十一遍。
啊，是十一遍。心经我是没有停的，49。
啊，没事，没事。
还有其他那些消灾啊，那些。
对
呀，
啊，如果发现他躺下来了，给他弄把凉水的毛巾给他擦一下，马上醒过来了。
哦，那这个情况要不要叫魂呢？
这种情况应该不要。如果他醒过来很正常，没事的，好吧？
啊，对对对，他正常没事。
嗯，
对，
被人家
拉了。关心不是跟他说。你这段时间魂魄不齐，这样就说了一句，没有说叫魂。
啊，对啊，
那我又请教台长。
魂魄不齐嘛，是要叫魂的呀。如果菩萨都说他魂魄不齐，他肯定要叫魂了。
哦，那要叫多久呢？
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啊，一个星期每天8点钟。
对， 好吧。
那过一分钟不可以，一定准时。
啊，没有没有，没关系的，过了也可以，过也可以。
过了也可以。
哎、
不，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他梦见自己的魂魄要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就飞出去了，然后等到他要回来，发现一个跟他有冤结的人控制了他的肉身，不让他回去。他就只能出去找，那他因为很害怕回不去，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在外面就是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在外面是拜，在对着天空拜，然后就附到了他这个同学就附到了他的身上。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附、
哦、
到别人身上？
哦，这真的、哦、真的，
真的
啊，这真的，他的魂魄真的附到人家身上去了。你不信，你去查，当时如果这个情景如果对上了，这有这么一个男人。他附到人家身上去了，啊，能懂吗？
嗯， 那师傅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很简单了，他的魂魄不齐啊，他被人家搞了呀，嗯。
哦。
明白了吗？
那要叫魂吗？
这个自己第一要求观世音菩萨，叫魂也没用啊，要求观世音菩萨的。啊、人家像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过去人家东南亚啊，东南亚很多国家，他们说下杠头啦，给你请那个魂回来啦，请你主魂回来啦，还有请你的副魂回来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当时都是有的，都是有这种现实的情况的，所以人家不懂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学佛，学到一半神跟佛都搞不清楚，那么去乱来了，乱来后来嘛就把人家一些不该请的人都请来了，请来之后就闯祸了呀，听得懂不啦？
嗯，那附到别人身上这个同修他是不是犯错误了？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不一定的，他附到人家身上他不做坏事没关系的呀。
哦。
他做坏事嘛就不行，他不做坏事他就不犯罪呀，你听得懂不啦？
哦，听得懂。那跟他有冤结控制他肉身的那个人，这个同修要给他念，要念姐姐
念掉之后，他的魂魄像过去叫借尸还魂，就这个道理。因为他的魂主魂已经出去了，他回不来了，然后他的这个主魂呢、
嗯、
就到人家身上去了呀。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的。嗯，
对的。然后那个男的还在对着天空拜，是不是就是平常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对着外面就天空那种拜，是不是也是？
对呀、啊，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呀。平时空空的对着天空拜，如果碰到菩萨路过，那么过路程那最好。如果碰到那种灵性过来，他就上你身了，你正好要你需求嘛。
就是这个意思。
我早跟你们讲过，我哪句话讲的错了？你们这不听我什么办法呀？
嗯、
啊、
嗯嗯。
很多人我告诉你，本来不该死的，对不对呀？啊，
嗯，
啊，我跟你们讲过了很多事情了，啊，过去啊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不要练财，怎么，他还骂我，啊，我的弟子，啊，对不对啊？
嗯、
啊，叫他不要把叫人家钱打到他自人的账户，他帮人家放生，还给人家看图腾，人呢现在还在外面说呢、
嗯，
哎呀，卢台长怎么，你看看自己人呢死了，明白了吗？
嗯，
现在知道了吗？
嗯，
什么叫正啊？什么叫邪啊？
嗯，
记住了，没有办法的，邪了自己不知道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
下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啊、
像这种人，已经、
哦、
师傅已经很慈悲了。我告诉你，本来他连他、
嗯、
连他家人都要受到惩罚的，后来台长还帮他求，就要家里人求呢。他家里人也犯了很多罪，我跟你讲，真的害死他了。
嗯，知道的，师傅。嗯，
我讲谁你们知道不啦、
嗯？
过去发生这个事件你不知道啊？在山东不知道啊？好了，
嗯、
不要讲。
就他做梦，他经常梦到啊、去地府去打磨，或者去地府去救人啊、请问师父，同修这样子会有业障吗？
从道理上来，说明他的魂魄经常离身。说明他正义感还十足，到地府去他能够有这个权利，说明他过去跟地府关系很好，就这样。应该说他如果打磨打得厉害了，他就会有帮人家背业，他打得不厉害下面走走无所谓。好了。
哦，那他这样子他应该来怎样来念经来，他因为他经常会梦到去地府的，
叫他多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哦，增强能量啊！好的，好的。感恩师。
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同修他最近在看中医针灸，针灸的时候他觉得有一股气
从头顶这边顶上来。那天另外一个同修就梦到这个做针灸的人身上飘出去一个透明的东西，啊，有一个就像人身体那么大一个气团飘走了。
哎呦，看到了，对的。
另外一个人做梦梦见呢。
啊，那就灵性啊。
灵性走了。
啊，灵性走了，或者就是他自己魂魄不齐。
第二个梦，我梦里来到一间房间，我在打造。我看到我的灵魂从头顶要飘出去，我马上在那里。
哎呦，你这灵魂从灵魂从头上飘出去
了？啊，没有，我看那个飘出去，我就马上喂鸡了，它就没有飘出去了。但是我是做梦的。
啊，一样的，你当心啊，魂魄不齐啊。
我不齐啊。
你最近少跟女佛有多接触，少接触，听不懂啊？
没有啊，女佛有啊，明白。
你给我老实一点了，你啊！
就是孩子睡着之后呢，就是闭着眼睛，那个眼皮能看到他的眼珠一直不停的在转。
啊，做梦。
然后那个眼睛还有缝，就是没有合上，有半合半睁那种感状态。
嗯，在做梦呀。
在做梦，那是不是他的魂魄也不齐呢？
做梦的时候魂魄是不在的呀，有时候不在的呀，嗯，这很正常。
哦。
啊。
他小时候经常被吓到
啊，
经常被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的，明白吧？嗯
嗯，他晚上一直磨牙说梦话，我有时候挺害怕的。
对呀，啊，就是做梦了呀，做梦跟灵界打交道了呀。嗯，
那我给他念七遍大悲咒，
嗯，
七遍心经和二十一遍消灾解厄神咒，二十一遍往生咒，可以吗？
嗯，你最好在睡觉之前给他念。
睡觉前念七遍大悲咒，对吧？
对，嗯。
师傅，如果说孩子被吓到了，然后冬天有阴雨天或者下雪不能叫魂的情况下，师傅开始该如何就是尽快的把他魂魄让他归身？
大悲咒呀，
小房子吗？
不听念大悲咒啊，然后求观世音菩萨不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他一就是，知道了。
没根本没关系的，嗯，念大悲咒最好。
就念大悲咒。哦，之前他有一次梦，晚上吓着以后，一到十二点就哭得特别的厉害，我就念大悲咒，
啊，
但第二天好像就第一天管用，第二天好像就不是太那个什么了，然后我就怕我做的不如理如法。
嗯，不，第二天如果不管用的话，那就对不起了，那就是小房子了，听不懂啊？
许愿小房子。
对啦，
嗯，
你以为你的大你念的大悲咒能管多少用啊？你自己本身功德有没有多少，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
嗯，
没功德的，没功德不行的，明白吗？
嗯，感恩师傅。
我的父亲现在是中风啊，也就39年的，三
中风了，已经中风了。
39年的兔。
中风了。
39年的兔怎样身体？
看看啊。39年的兔子，
对对。
哎呀，魂魄已经离开了。
是腰。
啊，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嗯。
啊？
现在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哦，腰然后怎样？
然后怎么样？你要赶快给他念小房子180张。
有。
180张。
180张。
哎，又有什么用了？你天天有饭吃，吃不饱有什么用了？
哦，现在他的魂魄已经离开了啊。
对啦，经常离开，经常回来。
哦。
但是他魂魄离开的地方倒是蛮好的，有一个法船，他在法船上面转悠转悠。
哦，这样啊。
嗯。
他做到梦，他妈妈死了，然后很多人抬着他去妈妈去火化，但是那个梦里的妈妈呢，好像和他真正的妈妈长得不太一样。然后他不太就是完全不太一样，他就跟很多人在一起，直到把他妈妈送到火葬场要抬进去烧的时候，他才叫大叫哭起来。然后他一叫呢，就出现了两个妈妈，一个是他妈妈年轻时的样子，一个是坐在旁边台子上的。
啊，
他就不知道是什么
魂
啊，
一叫魂
是吧？
魂啊，是叫了他妈妈的魂了。
哦，那是不是其实他妈妈有灾呀，啊，师傅？
他妈妈还活着是吧？
活着，年轻嘛，他也很年轻。
活着麻烦了。
嗯。
魂魄离身，魂魄会离身。
嗯嗯。 那就是现实中他妈妈是有的，而且是魂魄离身了，是吧？
对，赶快给他念经。
哎，我那个昨天又前天晚上我梦见啊，说那个屋子里有可多可多人，特别乱，那个屋子不光亮是黑的，说我爸爸去世了，但是我爸爸没去世，还在世。然后我就在屋子里面哭啊，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我就在喊我爸爸，然后最后好像我爸爸听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台长？
很简单，你爸爸的魂魄已经被他们拉下去了，已经拉下去过了，而且你爸爸非常危险，现在有这么多的鬼围住他了，已经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那我现在需要怎么办呢？
给你爸爸赶紧念小房子啊。
给我爸爸念小房子
啊？
那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啊？
哼，有的念了。像你爸爸，我看
有的念了。
一般的像做到这种梦之后，身上很快就会长东西。嗯。
啊，我爸爸关键是他现在吧，他不太相信，就是他不修佛。
没事，
我感觉
不相信，不相信生了癌症了就相信了，生了癌症了要死了，到时候你去看好了。每一个人生癌症了要死了，医生跟他说没办法治了，他就开始相信佛了。医生告诉他有治，他还不相信。
我爸爸那个人脾气特别倔，是我爸爸那个人他脾气特别的倔。
没用的，这种嘛就是倔的人们多呢。过去很多人倔不卖账，最后不就是走了吗？
台长，我想请您加持加持我爸爸，让我爸爸尽早能快点修行佛法。
不是我加持，是你要给他念。
是我给他念，我会给他念的，一定给他念。那每天功课的时候需要给他加念什么经文吗？
你给他念心经啊，叫他开智慧啊。
给他念心经就行，每天念多少遍呢？
我告诉你，业障越深的人越不会相信。
是是是，我知道他肯定是业障很深，而且他障碍很大的。他叫我需要怎么给他怎么来念呢？
没怎么念，就坚持，积少成多，坚持才能成功，不坚持成功不了的。好了，靠人家加持，靠人家加持只不过暂时的，自己家里人长期帮他念，
是是是，
那是最重要的。
是是，
我梦游我出去了，梦我出去了。
你梦游出去了
啊，
出去嘛就出去了，这很正常的呀、啊。那台长不是千万万为你们出去啊？你们要看谁谁谁，我不就出去了？
哎哎，陆太阳，我梦游出去了，那么你是这是怎么理的是？
那很简单的，
就是
魂魄呀，魂魄离身呀。
我是不是就是刘雄多啊？
啊，不是的，那是梦游的话，就说明你对某一个事物的意识特别的重，就是很。抓住你的心，然后呢你这个意识在你的心灵当中呢不断的膨胀，然后呢让你对这个事情有所好奇，用现代话叫好奇，然后你的魂魄就会慢慢的离身，但是这个魂魄离身不会三魂都走掉的，最多一魂出去，你听得懂吗？那所以你魂魄就会离开，离开的话呢你的神识就是说离开了，但是你的自己本身的人的意识还在睡觉呢，这就是魂魄出去，然后神识。
卢队长，我真的出去了。
我知道了，哎呀，魂出去呀、啊，哎呀，你出去你还讲呀，你出去了，你出去冷不冷啊？外面凉不凉啊？天气好不好？
我是夏天。
好嘞，
大爷又凉凉带来着晚上。
好嘞，好嘞，可以了。
卢太长，让你给我家佛台怎么样？
好嘞，你家佛台蛮好的。你现在因为有佛台了，你就不出去了，听得懂吗？好嘞，好嘞，还下。
有的人就是会睡觉的时候会梦游，那么梦游从玄学上来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梦游很简单。当一个人睡着之后魂魄会离身，当你的魂魄并不能完全在你身上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就说啊叫魂魄不齐，魂魄不齐的人就会梦游。好了，
不是鬼上身啊？
不是的，自己会梦游。
说梦话呢？
说梦话梦游，说梦话是因为你在梦中正在进行某一些事情，所以你嘴巴里会情不自禁的讲出来，这叫说梦话。梦游不一样，梦游是魂都出去了，
这和鬼附身不一样了是吧？
不一样，鬼附身那是压在你身上、逼着你做些事情，而这个梦游是你自然的超意识的魂魄，然后呢离开你的身体之后，就像你做梦一样，你也是离开你的魂魄的，但是它回不来了， 他就让你的肉体继续受他的控制，所以你就会站起来，随着你的意识在走路，在看东西，明白了吗？但是当你睡下之后，你就不知道刚才你做了些什么。
我女儿梦游，女婿梦游症那个，我有牙头是抑郁症，就是我昨天我前天梦到一个梦吧，他那个光着屁股睡觉呢，窗户外头有好多人在看他，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告诉你他自己呀、啊，喂，听得懂吗？
哎，我听
啊，他自己啊，他是人是睡在床上，但是他的魂魄啊出去，所以魂魄出去的时候没有穿衣服，那么那些鬼就在看，听得懂了吗？
啊，
我告诉你，
那就是
说明他的魂魄到轨道去过了，所以很多脑子坏掉的神经病啊、忧郁症啊、恐惧症的人呐、啊，实际上他的魂魄经常被人家控制，就是因为他的魂魄很容易离开他的身体，听得懂了吗？
啊，再就是恩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吧，他结了婚之后呢，他奶奶给他姑姑吃出车祸死了。
哎呦！
他家里都说是他房子的，是他这个命房子的。
嗯。
后来都不理他了，他生孩子都没人管他。
哎呦！
后来他公公呢，又弄了两个香农棒，就是六个轮那个木头。放在我家是保定的，放在我房子这儿一个，他就是他们在北京又放他们那儿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这个是碰到巫婆了，他们家里死的人最后怪他是倒霉蛋，说他因为他的他家他的这种气场，他就倒霉，影响着家里的公公婆婆出车祸死了，听得懂吗？哎，怎么又断掉了？讲到一半电话又断掉了，看到吗？再换一个。哎，电话线不好、啊、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如果不正信的话，你就比方说农村很多巫婆，那才叫乱来呢啊，嘴巴信口胡言啊，乱说啊，因为是这个媳妇好，这媳妇就倒霉了啊，对不对啊？过去很多电影，过去很多戏曲里边都讲的这些，就是讲了，哎呀，因为你家自从你嫁进来之后啊，公公婆婆啊，这出车祸、啊、死了，所以这个是扫帚星啊，哎呀，全村的人都骂他呀。好了，等到哪一天村里又得了什么瘟疫了，好，全部都怪他，最后把他烧死。我告诉你们，这才叫迷信了，迷信害死人的。
最后一个问题，这句话对不对？就是假如说是触动那个祖先的那个坟墓啊，就会毁灭他的灵魂啊。
触动祖先的那个
坟墓
会让祖先的魂魄不齐，但是不会毁灭他的灵魂。对，这句话只不过讲对了一点点。
嗯嗯。
明白吗？让他的魂魄不齐。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你比方说你现在在澳大利亚，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比方说你是过去是从啊香港移民过来的，那你香港有个坟，对不对啊？
对。
那你哦不是坟的，你香港有个家，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香港这个家被人家搞掉了。
嗯。
你说你会在这里是不是失魂落魄啊？
对对
啊，突然间被人家这个家没了，被什么被你的什么小姨子啊什么霸占了，那你说你在这里是不是很不舒服啦？
对对，
平白无故这个家里本来在香港一个家没了，对不对啊？
嗯，
就这个道理，实际上呢你还是在、明白了吗？
那好，那谢谢台长，
好
了，
好，
谢谢台长、
嗯、
谢谢关心会长
啊，再见再见再见。
你说他梦见自己的魂魄要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就飞出去了，然后等到他要回来，发现一个跟他有冤结的人控制了他的肉身不让他回去，他就只能出去找，那他因为很害怕回不去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在外面就是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在外面是拜，在对着天空拜，然后就附到了他，这个头像就附到了他的身上，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附到别人身上。
这真的真的
真的
啊，这真的，他的魂魄真的附到人家身上去了。你不信，你去查，当时如果这个情景如果对上了，这有这么一个男人，他附到人家身上去了。 啊，那懂吗？
嗯，那师傅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很简单了，他的魂魄不齐啊，他被人家搞了呀。嗯。
哦。
明白了吗？
要叫魂吗？
这个自己第一要求观世音菩萨，叫魂也没用啊，要求观世音菩萨的。啊，人家像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过去人家东南亚啊，东南亚很多国家，他们说下杠头啦，给你请那个魂回来啦，请你主魂回来啦，还有请你的副魂回来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当时都是有的，都是有这种现实的情况的。所以人家不懂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学佛学到一半神跟佛都搞不清楚，那么去乱来，后来嘛就把人家一些不该请的人都请来了，请来之后就闯祸了呀，听得懂不啦？
嗯，那附到别人身上这个同修他是不是犯错误了？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不一定的，他附到人家身上他不做坏事没关系的呀。
哦，
他做坏事嘛就不行，他不做坏事他就不犯罪呀，你听得懂不啦？
哦，听得懂。那跟他有冤结控制他肉身的那个人，这个同修要给他念，要念姐姐
念掉之后，他的魂魄像过去叫借尸还魂，就这个道理。因为他的魂主魂已经出去了，他回不来了，那他的这个主魂呢，就到人家身上去了呀。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的。嗯，
对的。然后那个男的还在对着天空拜，是不是就是平常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对着外面就天空那种拜，是不是也是？
对呀，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呀。平时空空的对着天空拜，如果碰到菩萨路过，那么过路神那最好。如果碰到那种灵性过来，他就上你身了，你正好要你需求嘛。
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早跟你们讲过，我哪句话讲的错了？你们这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嗯，
很多人我告诉你，本来不该死的，对不对呀？啊，
嗯，
啊，我跟你们讲过了很多事情了，啊，过去啊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不要练财，怎么，他都还骂我，啊，我的弟子，啊，对不对啊？
嗯，
啊，叫他不要把叫人家钱打到他私人的账户，他帮人家放生，还给人家看图腾，人呢现在还在外面说呢，
嗯，
哎呀，卢台长怎么，你看看自己人呢，死了，明白了吗？
嗯，
现在知道了吧？
嗯，
什么叫正啊？什么叫邪啊？
嗯，
记住了，没有办法的，邪了自己不知道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
下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啊，
像这种人，已经，
哦，
师傅已经很慈悲了。我告诉你，本来他连他，
嗯，
连他家人都要受到惩罚的，后来台长还帮他求，就要家里人求呢。他家里人也犯了很多罪，我跟你讲，真的害死他了。
嗯，知道的，师傅。嗯，
我讲谁你们知道不啦？
嗯，
过去发生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啊？在山东不知道啊？好了，不要讲了。
是以前有说法，就是人死了一定要全尸嘛。要是他不是全尸，是不是会影响到那个魂魄？
会啊会啊，魂魄嘛也有三魂六魄呀。
对。
如果你不是全尸的话，他魂魄也不全呀。过去那些被人家上刑罚车裂啦，或者千刀万剐的人，他的魂魄就被散掉了，在阳间就已经被弄了，散得一塌糊涂了。
嗯嗯。
啊，你不要说到地狱了，听得懂吗？现报了就很麻烦了。啊，
那像这种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就分尸了，跟死了以后骨灰那个撒掉，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不一样呀，一个是烧掉之后是你自己烧的，
嗯，
骨灰撒掉当然不好，但是至少比你在人间受刑罚死掉不知道好多少。举个简单例子，那个死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死了之后烧掉他没感觉了嘛，对不对呀？
嗯，
那个是一边痛一边被人家杀死的，那你说他的灵魂会安息吗？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灵魂安息啊？
嗯，
好啦。
像这种，就像这种分尸就是跟那个到地狱那个下游。
对啦，对啦，对啦。
是你以前讲过，如果一个恶人他很坏的话，他下到地狱之后，他会啊去油，在油锅里被炸，然后炸到那个魂魄都很散，嗯，最后变成苍蝇蚊子，或者是有的就没了，炸没了。那这样子他魂魄都没了，他是不是也是脱离六道了呢？
这个他就没了，他不是脱离六道，他还在六道啊。他的散灵不都是在蚊子、苍蝇、蟑螂，不都是在人道吗？
那嗯，就是对，但是有的就是没了，
没了，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没了。比方说，这个人叫某某某，对不对啊？叫王某某，这个人被油锅砸过之后，这个王某某从此就没了。
对，但是他如果他那些魂也是被砸到连苍蝇蚊子这些都投不了的话，那他不是就嗯，就是也不用再轮回了吗？
哎。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散灵永远存在的，他那些散灵也是在受罪啊。
哦。
你比方说送到油锅里的时候，他王某某有100%的散灵魂，然后一砸成1%/1%的分开了，0.1、0.2，然后呢他变成苍蝇、蟑螂，被人家一打死的话，他还会有痛的感觉的。苍蝇、老鼠、蚊子，连蝼蚁、苟且偷生啊，你都不听不懂啊？
嗯，
他受了更多的灾难磨难，就是人家说杀千刀一样的，杀一刀和杀千刀是两个概念，你听不懂啊？
嗯，明白。
所以他还是慢慢的在聚着这个灵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他怎么能逃脱六道呢？
嗯，
你倒蛮聪明的，用这个方法可以脱离六道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一个佛学家，是一个哲学家。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你不叫爱因斯坦，你叫李因斯坦，姓李，叫李因斯坦是吧？我觉得这个人，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像你这种鸟我从来没见过。你既然连这个都想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智慧绝对是无穷了。啊，用这种方法来逃离六道轮回。你姓王小姐，叫王学说，你叫王学说啊，你姓胡啊，叫不要，人家是李，叫李说，王叫王说，你姓胡叫胡说，听得懂了吗？哎，你这个鸟真的很厉害，你什么鸟啊你？
我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鸟。
啊、真的有个鸟，姓乌的。
但是是有一个有口的鸟。
对啊，有口的鸟就明啊，姓明啊。
对。
啊，你姓明啊。就要命的命啊你。哎呦，我这个第一次，我这第一次，我告诉你，现在天上的菩萨都在笑了。不是我在笑，天上菩萨都在笑。哎呀，笑人间可笑之人呐、啊！
对不起，师傅。
上次说啊，就是恶人啦、啊，就是说那个打到，比方说18层地狱，就是说被，比方说那个惩罚之后，会那个他的灵会被打散掉嘛，变成散灵，对吧？那他就是等于是没有了这个灵魂，那变成散灵，比方说化身为尸身啊这种那个，但是如果说他受报完之后，这个灵还会不会那个呢回来呢？
不会了，这个人永远没有了
这个人。
这个人比方说他叫、
这个、
比方说他叫张某某，对不对啊？那么他因为犯了很多的罪，下地狱的罪，到了下油锅了，一下油锅他的魂魄全部渐散掉了，一化油锅之后散掉，就变成很多的苍蝇啊。啊，虫卵啊，脏得不得了啊，然后接下去呢就慢慢滋生了，然后变成这种虫卵，它虫卵死掉一次，它再跟一个大一点的动物结合，那个灵魂再来，但是那个张某某就永远没有了，听得懂吗？
永远没有了
啊，就没了啊。
请问师傅，人有三魂七魄，而动物相对人来说灵魂比较小，比如黑鱼只有7个散魄，请问师傅，人投成动物了，比如人投成黑鱼了，那只剩下7个散魄了，那么其他的魂魄去哪儿了呢？是一个人投成好多黑鱼吗？还是像水果腐烂了一样，自己慢慢的缩小变成很多的小灵体了？
我看你的智商马上就要变成小灵体了，没脑子的你这个人真的。第一，你怎么给人多加了一魄啊？人的灵魂是三魂六魄，你变三魂七魄，
啊、
你随便加的。第二，一个人如果的灵魂已经变成鱼的话，就说明他的魂魄已经基本上都散掉了。叫魂飞魄散、
嗯、
所以他这一点点的魄进入了鱼的身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啊。